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给你，主仰望给你啊，神的主，求你赐下怜悯啊，你赐下怜悯给需要的人啊，我们此刻在同一时间有许多人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扶持，需要你的怜悯，特别是在战火当中的人啊，求你来怜悯啊，神的主啊，神的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在背后托住，你若照着我们所行的恶所当受的我们连脚下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了主，真的求你怜悯求你宝血的遮盖求你拯救患难中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所创造的这些人求你来拯救当人彼此轻视的时候，我们是亏缺了你的荣耀，亏缺了你的心意。求你来赦免求你赦免这地的罪恶求你来赦免你也保守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位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你亲自来吸引我们，借着环境，借着经文借着我们的分享来说话孩子也把自己仰望给你求你使用求你来使用，求你在怜悯当中来使用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这个我们这个之前发的海报海报的题目就是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和你我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就着最近我们在网络上比较热闹的热点的国内的一些情况国内的一些事情，主要就是这个徐州这个丰县这个铁链女这个母亲被侵害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也不在这里再复述这些细节主要是就着这个事情来谈一谈。那题目前面很容易理解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这位无论他的真实的名字是什么总之是我们在视频里看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这个女性这也是母亲无疑她是一个我们都看到这个题目就会想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她是她，女字旁的这个她那后面我加上的她和你我那后面我们会具体再来分享具体再来分享你我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事情里面除了愤怒之外我们还能够有哪些的可以长进的，可以学习的，可以被提醒的地方那首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这个丰县这个事件。那其实人口坦率讲这个人口贩卖人口贩主要其实是女性和儿童。那这个在中国这个人口贩卖的事情不是今天不是今天也不是今年不是这个才有的这个新闻跟事情，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包括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以前有人写过调查报道写过报告文学呀那当年都没有成为这个热点，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比如说这个我看网上又有人把当年那些报道找出来，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当年2000年前后四川中江有一个叫朱文光的一个先生，一个男士他专门就是去各地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主要是女性其实因为当时很多四川的这个乡村的这些女孩被拐卖到其他地方。那其实当时当时我在媒体，那我所工作的媒体在2005年还把这个朱文光评选为当年的公益人物之一 啊，我们当时做一个，每年都有做这个公共利益排行榜啊，是在媒体的时候，当年也算是一个招牌的一个栏目啊，这个全国是很有影响的。05年其实这个朱文光他就被这个当时我们的杂志评选为这个这个有点像后来感动中国，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是媒体了，不是央视的这个平台，类似的就是就是这个为了公共利益，我们选出的突出代表的人物。那其实他的很多经历，去各地解救的经历，非常的怎么说惊险，而且这个说出来的很多事情也都是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的这个怎么也是深入虎穴的这种都是那包括后来呢06年呢当时我工作的这个媒体这个又做了一个。独家报道封面的人物故事独家报道就是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最近又被拿出来的有个叫高艳敏的一个女孩她从河南老家被拐卖到山东，在被拐卖的那个村子里面，成了一个学历最高的，因为只有她有初中文化，然后又当了乡村女教师，后来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结果这么一个被拐卖的，反而成了这个一个，后来还被评为什么感动山东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的纠结，非常的这种事情他被拐卖了又回不到家里面去又很因为家里面的父母又觉得你已经这样了，回来我们也脸上也脸面无光，那去到那里呢，跟丈夫又没有感情。可是呢，在那边又好像村里面，他又是个就好像命运又总之是非常的纠结，非常的中国的一个国情的一个东西。当年这个报道也非常的轰动，后来引起许多电视、凤凰卫视啊、央视啊，这个都跟着这个采访线索去这个村子里面去采访。那其实尽管这些。都算是蛮有影响力的这个在当时2000年初的时候，但是跟今天这个丰县的这个事件的影响比，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还是当年再有影响，还是一小撮儿，好像是这个没有这么大。那我想，那这个不是因为说现在这个事情坦率讲，不是因为它。真的就比以往那些还要恶劣。那以往听他们那个去记者去采访，遇到的很多更还要更悲惨坦率讲还要更惨那我想就几个原因一个是当年没有网络有网络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特别是没有视频这个视频的力量很强大，因为能够读杂志的深度报道的人还是坦率讲还是有限还是有限。那你这个一个小视频，很短的一个视频一个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非常直接的唤起你里面的一些这些感受那另外一点，我看很多这个帖子后面有人直接就说，我就是大家说的五毛的一个算是其中的一员。可是我对这个，他就讲说，这个我的家乡有很大的变化，我是真诚的这个觉得非常棒整个觉得中国的进步的也非常真实。那可是这个事情超出过我的底线了，我也要为这个铁链女来这个我也要来转发，也要为她来这个来呼吁公正的一个解决事情。那可见今天。它被传播和反差之大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推波越推波助澜的这么一个因素，越是反差信息的反差越促进信息的一个交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奥运会是真实的，金牌是真实的，成就是真实的，那同时仍然存在的这些负面的现象。悲惨的遭遇也是真实的，他们同时为真，同时为真，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被网络相当于做了一个直播，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一个分裂的一个现实，一个分裂的人生。 那就像一个，怎么说，一个，如果一个人的身上存在这么分裂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是不是病了啊？或者这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边，如果他还没病，那个真，这个还没有精神出问题，那也是真是不容易啊。那其实今天啊，这个事情让我们直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其实挑战的是让我们的这个两个真相两端的人能够彼此看到对方。那如果对一个人来讲，我们这个人也要接纳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也被提醒说接纳我们身上不同的地方，同样为真的存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产生一种这种巨大的一个分裂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就像好像要塌掉一样，就好像非常脆弱的一种平衡一样啊，这种无处安放的这种。啊，这种感受啊，这种不安、不安全感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没有办法得到安抚，它就会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愤怒。啊，特别是这个对象是一个这个基本上一个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在底，非常达不到底线的，就是说，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应该愤怒的。啊，所以这就降低了我们愤怒的一个门槛儿啊，因为很复杂的问题，你要表达愤怒，可能需要很多的知识背景。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这个你会支持某一方，你会很愤怒等等，可能需要你对这个历史啊，这个两国等等，对乌克兰大饥荒，对当年究竟基辅是还是莫斯科哪个先发展的等等等等，好像你要了解很多事情一样。好像愤怒有一个知识门槛，但是这个视频一出来，看到这个女性处在这种惨状、挑战所有人底线的惨状之后，啊，我们的直接的反应，我们就会非常的愤怒啊，这是非常的正常的，也理所当然的啊一种情绪啊一种情绪。那在这个里面啊，我们也看到啊，最直接的感受到就是对人的一个物化。对人的一个轻视和对人的控制啊，全都在这个奉献的这个母亲身上。我们看到对人的轻忽，对人把人当做物体、当做财产，并且控制人、掌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利用就去掌控、限制别人的自由啊。其实这些做法啊，我们往大了说，今天的战争啊，一样是一个道理。是不是一样是一个道理？同样是轻视人的生命，同样是为了让对方跟自己一致，为了我们的利益，就要去控制啊其他人。如果他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就把子弹打过去啊，把炮弹打过去，我们要控制他。那怎么能够降低我们控制的风险？我们就说对方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对方是个病人，对方是纳粹啊，对方是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去控制它就是有道理的，啊，这类的啊人的这种诡诈，啊这种自私，啊比比皆是啊，真的是比比皆是。那其实我们看到我在这个聊天区，我把今天可能涉及到的经文，我在这一个索引我打在上面了，这样的一个对人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对女性啊，因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首先是针对女性啊。当我们想到神是怎样说的，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把它对应到神的这个话里面。我们那种对应那种反差，让我们非常难受。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第一段。啊，《创世纪》的2章18到25节那边说，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我读的时候，你听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所看到的那个图片和视频，啊，这个的样，这个情形，然后再对应到你所听到的神的教导，神的真理。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耶和华神 这里面说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神一开始神一开始是造配偶女性是帮助者神所造来帮助男人。那男人的反应没有被罪污染的时候是意识到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并且神说父母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这段经文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在谈婚姻的时候同样重复了这段经文。新约旧约是一致的我们看到神对两性的一个心意。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所谓的这个婚姻的情形所谓的婚姻的情形。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章的一个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也有其他更合适的经文。我之所以用这段经文只是因为我觉得通常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这个没有全部把它的意思能够理解，能够领会感觉那最近我刚刚好读到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分享给大家。那路加福音的二十章的22到25节就是这个纳税的一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我们纳税给凯撒，我就没有把上下文都读出来，我把我要带的关键的经文读出来为节省时间。我们纳税给，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过来问耶稣这个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通常我们把这个就是理解成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回应了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经常用这个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政府的帝王这个国家他们的就给他们神的归给神，好像我们经常用在政教分离或者是大家彼此不要干涉。那其实在这些新闻事件当中我们基督徒也很多时候加入这个对这个公义的这个呼求，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派调查组吧这个上级上面部门要赶紧来派调查组，希望给一个公正的这个等等我们寄希望于从上面从这个世界上的权力结构的这个上面可以得到公义的结果。那现在这个江苏省这个我们不去评价这个省级的调查报告是不是让大家满意，是不是觉得有了公益的结果，我们不去评价我们只是说看到这里说耶稣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神的当归给神。那世界的那一套和神我们在信仰里面的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那其实通常我们刚才我提到了好像就是说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个就已经好像很酷了，好像我们信仰的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持守这个经文就已经是很有力量了很怎么说很坚持说这个不妥协了。那其实耶稣这个经文不止于此，他的力量不止于此。也就是说你想到这个世界宇宙都是神所创立的，那现在神要跟地上的君王一人分一半叫划江而治是这样的来理解吗？ 那这个，我前一段时间啊，刚刚好看到一些啊，这个犹太拉比的一些资料，我觉得对我们理解这个经文呢非常有帮助啊。它里面啊提到说，这个拉比的传统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啊。他提到这个犹太拉比其中有一部分是经文不是经文了，他们的这个经书吧，还是这么讲的，说亚当被人所造被神所造是为要宣扬神的伟大神是应当称颂的。钱币上的人的形象是用模子来铸的用模子来铸的它的形象样式每一个都一样，但是那位万王之王，他当受称颂，他以第一个人的形象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却是个个不一样。那耶稣是受过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孩子长大的，他受过这些教导他熟悉这些犹太的律法。那所以当时的听众也熟悉，他的读者那些法利赛人，特别是听众。质疑他的那些人，他们也熟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其实是说，你拿一个银币过来看一看，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神的归给神。那耶稣这里的意思是，神是伟大的，最伟大的君王，他统管万有，他创造万有。凯撒的王权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让凯撒用金子呀、银子呀、金属啊去铸自己的那个像在那些钱币上面吧，他们每一个一个一个的都是那个一模一样的，他只能去这样的去铸造这些没有意思的这些东西，但神所。每一个人，我们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都不同。我们这每一个不同的人，我们都要顺服神，要敬畏神，都在神国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印着上帝的形象，都印着上帝的形象。那把这一段背景带进来，我觉得耶稣这句话的力量远远不止说，好像他要跟。地上的君王要，只是一个分庭抗礼一人一半的这么一个处理，好像我们的二分法，属灵属世的二分法，世界的就归世界那一套，那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就是归这个就是信仰的，就是属灵的这个我们这个互不影响就是很好的一个状况其实不止，只要有人参与的地方。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我们这个人是归给神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是尊贵的。所以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其实最大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我们这个基督徒看来，我想是。对那个人背后的神的亵渎，对创造人的上帝的尊严的极大的亵渎，是对神的不敬畏，对他的创造的不敬畏。那这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看到，当人和人彼此伤害。我们是在伤害上帝所创造的宝贵的同类弟兄姊妹。那这个我觉得会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罪后面神会如何的恨恶神会如何的恨恶这样的罪行不只是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和他们一起的愤怒，说是从人道主义的也不只是说女权主义者说这是对女性的如何的伤害，这些都对，但是还不止于此，它直接是对神的否定，对神的亵渎。 是我们不拿神当回事，啊，我们不尊重神所宝贝的。那所以我觉得很多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愤怒啊，谴责罪呀，啊，都是啊，非常的啊，我们说正确的也好，或是啊理所当然的啊，有这样的反应啊，有这样的反应。那只是说我们的感受，我觉得啊未必啊未必就是啊应该停在这里啊，或许我们可以更深的啊更深的往前走。那我们很多啊信徒，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激烈的表达自己的愤怒啊，甚至说这个啊，如果那个，我看我的朋友圈里头有好几个人啊贴出来啊，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说，那如果你不转发或者是你怎么样啊，反正就是啊这个不表态，或者是站在不同意他的观点，说你就直接把我拉黑吧，这个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没有什么遗憾的。啊，就是我们能理解这样的表达情绪、表达愤怒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一个初衷吧，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但是啊，怎么说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并非与我们没有相关，而且我们也信徒也并不天然就站在这个类似的罪的外面啊，让我们可以。特别容易的啊表达自己的愤怒，好像没有代价、没有成本来表达自己的愤怒。那因为其实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我们的这个信仰传统里面，同样有非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啊。刚才我读了神的心意啊，神的经文、创世的心意。那我们人是不是活出来了？我们信徒是不是活出来神的心意？啊，我们并不像我们愤怒的那么，里面所表现的我们做的那么好。我觉得敢那样愤怒的人，敢那样表态的，那真的是要，怎么说？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敢啊那样的啊，好像那样的一个决绝的一个姿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觉得自己跟这样的罪完全无关。那在基督信仰的一个传统里面，我们不去谈这个教会史里面的其他事情，我们单单从圣经来看啊，因为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圣经最大的一点啊，其实挑战华人的就是，它真的是非常真实的记下了啊。各色人物在里面啊，高光时刻也好，低谷时刻也好啊，都如实的记载在里面。特别是对我们所以为的一些伟人，属灵的领袖跟伟人，他同样非常真实啊。这点其实很挑战我们华人的文化，所以我们单单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出，就可以啊，如果我们敏锐的话，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就可以留意到许多我们值得反思我们对女性的一些态度啊。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啊几个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看一下撒下的啊11:2-17，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啊大卫跟拔示巴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这里面，那具体经文我就不再读了啊，故事应该大家都很熟啊。大卫从床上起来，看到拔示巴在洗澡，然后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啊。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啊。然后怀孕了，然后这个大卫就去陷害这个拔示巴的先生丈夫乌利亚，而且乌利亚特别忠心，对不对？大家了解熟悉这个故事的话，大卫把他叫，因为怀孕了嘛，这个没有想掩盖，大卫就特别把他从战场上召回来，让他回家可以有机会跟妻子同房，掩盖自己的罪行。结果乌利亚忠诚到一个程度，说这个其他战士都在前面拼命，我怎么能回家来这个住到自己的帐篷里边和妻子享乐呢？就睡在王宫外面啊，在那儿露营啊，两天一连几天都在那儿露营。大卫毫无办法，只好动了杀心， 让约雅就是用计把他杀死，用计把他杀死。然后这个这个八十八这个哀哭之后，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后来儿子死了，大家都知道了。然后神派先知拿单指证大卫的罪啊，在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那边，大卫听了之后，大卫一句话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一个大卫认罪的一个态度。那另外，大卫认罪最明显的一个态度，其实是在诗篇的五十一，应该是五十一吧，在诗篇的五十一篇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首诗。其实五十一篇是非常典型的，在诗篇的结构里面，这叫悔罪诗我们看的，大家应该我一说这个经文，大家可能在赞美诗里都听过。这个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个将我的罪这个洗除洁净这个让我像牛膝草一样洁净，洗我像雪一样白，等等等等这个为我重新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那这首诗写的确实非常的真诚无数人甚至包括神所重用的仆人软弱跌倒的时候都靠着这首诗得力量，重新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我们正面的一个这个对这个大卫悔改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一个鼓励。那今天我挑战大家是说我们从女性，从受害者的角度，大家有没有想过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受害者是谁？那当然，乌利亚死了我们从女性的角度，乌利亚被害死了，就是直接的当事人是八十八是八十八，对不对？被强暴，虽然经文写得很温和这个去接他，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与他同房。那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一点。会发现一点，无论是诗篇还是撒母耳记下，其实都没有提到这个女人，提到八十八，她的感受，基本上她就相当于故事里边的一个符号，一个配角。也就是说，其实这部分经文里面是缺少受害人的视角的。包括当大卫被指证，先知指证罪，他第一反应就是一句话：“我得罪了耶和华。”后面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也是一开始就说：“我得罪了我唯独怎么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对不对？”都提到在神面前的一个认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话说的没错的确没错，但是漏掉了对犯罪直接的这个受害人的一个认罪，一个悔改，就是我们直接的就直奔这个属灵的最高段位去跟神去认罪了，但是我们跟人没有一个字提及，大卫已经是非常属灵的人物了，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妻妾成群，对吧？妻妾成群。我们看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的心意，包括后来耶稣提到的对婚姻的教导，就是夫妻二人一体没有肯定多妻制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人多妻，用记载的方式。不是神认可，而是记下这些人是这么做的，不是说神同意这样做和要求我们，更不是要求我们这样做。而就像耶稣说的，这个有法利赛人跟他说吧，摩西怎么准我们离婚呢？耶稣怎么回答？因为你们心硬，摩西知道你们心硬，迁就人，允许人， 有的时候是神容许人犯罪，怜悯容许没有直接降灾惩罚。所以虽然大卫是很属灵的人物，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男性对女性的啊这样的轻忽忽视，这个甚至一个字儿都不给啊，完全略过啊，完全略过。那而且啊，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其实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啊，意识不到。没有反思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谓的属灵领袖，圣经里记载了这些人啊，他们身上啊，因为罪啊，因为当时文化的局限，让他们反思不到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话，今天依然照此办理的话，那我们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得罪了啊，坦率讲，今天在啊，国内我们因为很少报道，我们不去提啊。在港台，在欧美，很多因为有媒体有报道，报道教会里面也发生类似的啊，这个性侵的事件，有女性的受害者。那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理会人，我们直接把这个事情属灵化啊。我真的是得罪了你啊，我唯独得罪了神，但是跟人一个是不做调查，不问真相。没有道歉，这个其实人的诡诈就在里面。我们向神认罪，却不向人认罪，因为我们不要在人面前付代价。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认罪啊，这个不是真的认罪。所以大卫也要接受他的罪的一个管教的后果啊。拿单直接跟他说了，对吧？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啊，你的这个后宫这些人，我要在你的面前让他们啊，就他的儿子，对吧？大家都知道后来的事情啊，后来家里面也是这个一团糟，可以讲。那我们在信仰领域，我们这个如果以为我们与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对女性的一个不尊重、物化啊、轻忽、利用，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跟这样的罪。好像天然就绝缘，因为我们好像一下子想到这个啊，等等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我们意识不到，反而容易跌倒啊。这是我们提到啊，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啊，来反思啊，这个啊，以往的可能我们啊，这个习以为常的一些经文。啊，给我们一些新的看见，看到我们对神的心意的亏欠。啊，即使我们在很属灵的光景下，我们对神所创造的人的轻忽、蔑视、利用、物化、凌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根源性的一个问题所带来的啊，所带来的啊，很多连带的反应啊，连带的罪的表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心思意念当中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说不是像这个锋线的事件啊，用铁链的这些啊，这个没有这么极端啊，没有这么极端的一个体现啊，但是。啊，其实那个灵里面的深度啊，真的也是很深。那最简单，我们可以想到比较类似的啊，就是淫乱的罪啊，淫乱的罪。那啊，其实作为男性啊，我们这个常常啊，这个容易啊，被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所引诱、所诱惑。那我们境界也发过一些文章，一些姊妹勇敢的分享。啊，也提到女性也有相当的比例，也同样受这样的罪的一个捆绑跟缠累。那这样的一个罪啊，我们许多时候啊反复跌倒，反复的陷到里面。那信徒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我们没有直接跟人发生这个淫乱的行为，好像还好。 啊，所以常常是说有这个黄色网站呢、啊，这个黄色图片呢、啊、这类的一些这个斩不断理还乱的这些罪啊，一直在缠累我们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啊，都有一直在缠累。我们觉得好像又不是和人没有直接伤害到人啊，那其实我们背后的这个根源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淫乱也好，奸淫也好，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啊。回到刚才的这个关键点上，是神所创造的啊，他所创造的啊。淫乱是在损害这一部分，损害神的殿，损害啊神所创造的身体不是被这样来用的。那这部分啊，坦率讲啊，这个在信主以前啊，我自己也这个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啊，也去看过这个黄色的网站呐、啊，这个电影啊也都有过。那信主之后也花了很大的力气，花了这个刚刚信主那几年，也都是每一天来认罪来清理，反复的。啊，浸泡在神的话里面祷告来清理啊，那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清理的差不多了啊。直到后来有一天，这个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哈。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有两个小孩，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直到我女儿这个还小的时候，不久啊，有女儿之后觉得很可爱，很喜欢爸爸，很喜欢女儿。有一天我晚上睡觉啊，忽然。做梦啊，就是梦到被这些啊这个色情的东西搅扰啊搅扰，然后突然我就这个有一个念头就进来，这个啊你想到你的女儿吗？就是神的那个念头突然来提醒我，这样的事情啊，淫乱的念头。做行为等等这类的事情，就是做在我的女儿身上。我那天晚上，我是这个连哭带害怕，就是情绪，就是，然后就惊醒了这种感受一样。我就一下子意识到，我的女儿我是非常宝贝，那时候这个孩子还小，非常可爱啊，但现在也非常可爱啊。神提醒我说啊，这类的罪就相当于是你很宝贝你的女儿，你绝不会允许有这样淫乱的这个信息在梦里边伤害到你的女儿，你都会保护她，你会非常愤怒。那个时候神提醒我，这个罪就是坐在我的女儿身上，那神会怎样看待我们这样对待他的女儿？我想这个是所有我们的弟兄啊都可以来思考的。那当然姊妹反过来说一样啊，神所创造的男性他的儿子一样。那从那个事情啊，那个晚上神提醒我之后啊，我对这方面的罪就更加格外的清醒，而且灵里面很被震动啊，很被震动。那许多时候我想，这对我们啊，如果仍然啊，这个今天来到这个房间内，我不知道有没有仍然受这个啊色情方面罪的捆绑的啊弟兄姊妹啊，你可以设想啊，其实你可能觉得没有伤害到人，那即使是图片啊一些这些东西啊，如果是你设想带入是你的女儿、你的姐妹、你的母亲啊、你的女性的亲友。那会是一种什么感受？这就是神的感受。上帝看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行为罪，就是坐在他的这些啊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啊，我们可以试着去默想。啊，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可以啊，如果有这样的挣扎，你可以试着默想一下。我觉得会给我们一个更强烈的一个提醒吧啊。 那其实对神的神所创造的神的创造的不尊重、轻忽，带来的各种罪，不只是淫乱啊、奸淫、色情，那包括挑剔、嘲笑啊、讥讽啊、论断呐、骄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延伸一点哈、这些其实是不是都是？都是从这一类的罪里面延伸出来的啊，根子都在啊。比如说你一个人就长得这个，你觉得他不好啊，有缺陷，你去嘲笑他，你不只是笑的这个人，你在笑什么？你在嘲笑上帝创造错了。哎，上帝竟然把这个人的鼻子造成这个样子，太搞笑了。你在嘲笑上帝的创造啊！我们挑剔论断啊，同样是不尊重上帝所创造的另一个人，他的风格啊，他的形式，他对自己的一个一个自我的价值啊，背后都是一个对人的不尊重啊，特别是一个骄傲的罪。会带进来一个骄傲的罪，那骄傲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最重要，还会轻视其他人。其实，在性罪方面，性罪常常容易跟骄傲的罪连在一起。那最直接的例子，我们主内的我们这个应该2021年的事情吧，还是2000年21年的事情，我们也境界也做了报道啊，这个。中文媒体里面第一家做的报道就是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布道家他的性丑闻这个被公开调查，已经出了这个报告认定他现在这样的一个罪当中，而且没有悔改。那他的一个我记得一个典型的一个细节他觉得他是非常身手重用的仆人，服侍神非常劳苦，他就对那些女性，他所伤害的女性说，他觉得神在用性来奖励他，来补偿他服侍的辛苦。那这个背后，除了曲解这些意思我们不提了，这个背后你想象这个骄傲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骄傲的。那另外一个在奉献的事件当中，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提到这个一个叫前调查记者叫邓飞他提供了很多的信息，据说一些这个信息是通过他来披露的然后这个很多人在网上写文章说这个中国就缺少这样的英雄就是这个奉献事件让我们看到中国就是这是这个我们应该这个追求的这个榜样。那其实邓飞这个人，我们的前媒体人士，其实媒体人我在里面这么多年的经历最容易犯的罪之一也是骄傲也是骄傲觉得这个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要评点所以这个邓飞其实之前也陷在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指控当中有非常多的人次来指证他在 MeToo 的这个事情里面，他的很多的前同事也来指证他，这后来他请了律师这个要告，然后这个很多同事就是收回他的话了等等等等最后他还反诉那些起诉他的女性。那所以这个因为国内看不太到，那一些海外的网站把这个邓飞的事情都搜集起来就是一个性侵女性的人利用这个奉献的事件再次把自己捧成英雄。所以你看到一个骄傲的人，他竟然敢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翻身，恰恰是他这个最应该逃避的一个场景，但是他不能够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结果再次被网友这个起底，相当于那 对人的这种轻忽，对神的这种亵渎啊，带来很多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问题。那具体在耶稣提醒的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里边啊，有直接的提醒。那边他列举了啊很多的罪的情形啊，马太福音的五章的21到22啊，他这边很严厉说到啊，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然后下面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我们看到，其实耶稣这里边啊，好像标准更高。啊，因为神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是不是啊做出来。很多时候没有做出来，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安全，要付代价。如果是安全的，不需要付代价的，我们这个犯的罪可能远远多过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那这里边耶稣提醒我们，怒气啊淫乱的念头啊，是讨厌人啊，骂人。背后的台词好像都是希望这个人消失啊，或者轻视另一个人，利用这另一个人，把人当作物体一样使用。那这些啊，在耶稣眼里都是大罪，因为这最根本的就是对神的不敬。那约翰一书那边说得很清楚啊，约翰一书的4章20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句话说的再直白不过了。如果我们对人都是这样，我们不可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只不过是利用神啊，很多时候利用我们没有看见的神，装作爱神，但是我们在跟人的关系当中就露馅了啊。所以即使我们可能今天的你我啊，或许我们啊，神的恩典，我们不在这个啊色情的诱惑、试探、捆绑、锁链当中，那我们是不是啊经常有怒气啊，有挑剔啊，有论断，有掌控？这些全都是对人的轻忽，对另一个人价值的轻忽啊，对创造他的神的啊不敬。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罪背后的根源在这儿啊，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不再轻忽我们犯罪的严重程度。我们会更警醒啊，就像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后面耶稣提醒的啊，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起，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啊，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起，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啊，这里面未必是说我今天看了黄色网站就把眼睛弯掉，而是说你对罪厌恶的态度，对罪的厌恶要到这个程度。我们恨恶自己犯罪，我们恨不得啊弯掉眼睛，让我们犯罪的，让我们贪恋的那些东西，贪婪的手要去抓取的手啊，去不断的挑剔别人，论断别人的舌头，要去掌控别人的心，我们有没有厌恶到一个程度？就是耶稣这一边经文的这个程度，我们宁可把它剜出来丢掉。我真是苦啊！如果能剜出来，能丢掉就能解决，我真的都剜出来丢掉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剜出那个地啊， 我们还是会犯罪，对不对？和多少人，我们右手贪钱，砍掉了右手，我们左手又去抓钱，对不对？因为骨子里面，我们的不自由，我们就是在那个锁链当中，我们的心被锁住了，被罪盘踞了啊！所以，我们如何胜过自己？我们确实真的是要被神所充满，我们常常操练，我们里面要向神开放。我们被罪控制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啊，完全没有自由的。那一刻，我们全身心就扑到那个诱惑我们的事情当中，无论是我们的怒火，无论是我们的欲望，我们整个人好像全人都进去了，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提醒，那一刻，我们陷在最终的那一刻，我们跟世人没有任何区别，看不出我们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救恩、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为那一刻我们跟神的频道关上了，啊，是关上的，我们听不到圣灵的提醒，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常常操练，我们里面向神打开。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我们里面向神打开，像耶稣提醒我们的，撒旦呢归撒旦，但是我们这个人，撒旦所能做的就是用一个模子，一个去印那些钱，印那些钞票，去制造那些东西，在物质上面去积累，去生产，无所谓。啊，这些物质的堆积，撒旦完全啊，sorry 啊，凯撒完全可以做。而且做得很成功，GDP 可以做得很牛，但是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属神的，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尊严，神的创造的尊荣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来提醒我们，我们向他来敞开。我们向他来敞开，我们这个人不论是做任何事啊，在凯撒手下做那些世界上的事没所谓，我们做任何事，不只是读经祷告，做好像属灵的事，在教会做事，在团契做事，此刻在网络房间里做事，不只是这些时候我们打开向神的，我们在工作，在职场，跟孩子相处，跟老板相处万事里面都可以看到神。Jesus is in all，在一切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向他开放，向他敞开，那个频道保持畅通。甚至你在犯罪的时候，今天你在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神也看着你，你是在神的眼光之下。只是你那一刻你关掉了，你不敢想神看着你，神注视着你在做那样的事。我们被撒旦欺骗，我们以为我们是躲在角落里面自己做那样的事，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对另一个人的伤害。神不在这个房间里啊，我们操练这样的向神敞开，就会听到圣灵的声音提醒。在很多危险的时候、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提醒的声音，我们就有机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很容易滑到试探里面？啊，因为我们听不到那个提醒，我们甚至听不到提醒，甚至没有机会选择。拿到手上全都只有一个选项 A，根本看不到那个有 B 的答案。有 B 的选项，有神的选项，根本看不到，因为我们频道完全关掉了，完全扑到那个世界里面、诱惑里面、罪的吸引里面、撒旦的谎言里面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来操练啊，恨无罪，操练自己，蛮有安全感的，向神来敞开。我们敞不敞开，他都知道，他都看到，我们向他敞开是与我们有益。啊。 好，我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反馈或者提问都可以，然后我们留一点时间一起祷告。大家有反馈有提问可以直接开麦说话，这就可以啊。有个这个肢体说这件事情让他一度怀疑神的爱。其实他应该让你更惊讶神的忍耐。有的这个夸奖的回应这个大家这个自己可以有兴趣的在评论区看，我就不好意思读了神的恩典。感谢神的使用。刚才那个肢体有说神爱所有人嘛这个我想你可以更多的从圣经里面找到关于神爱的经文来默想这是一个办法，或者就是在四福音里直接找到耶稣和不同的人相处的场景你去读那些经文，然后把自己带入去默想因为一个回答告诉你一个什么答案，这个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就是我们要经历，就像我跟你说谁谁谁特有钱对你没有意义，这个钱要到你的口袋才有意义，就这个爱停留在理论上神学框架上没有任何意义，你自己感受到比明天比今天哪怕感受到多一点点都非常棒的一件事，但是这事儿没人能替你感受到，你可以自己去试。还有哪位可以文字可以的文字留言或者直接开麦都可以。有人说是是我是给大家静音了吗？没有吧？
没有，只是不太好意思。
OK，我还以为这个他有人说好像没有办法说声音这个圆圆姊妹说提到淫乱的罪，我想知道如果喜欢某个明星算不算罪？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你知道你喜欢的程度嘛，对吧？正常的程度我觉得跟淫乱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像耶稣这里面说有淫念比如说在清醒的时候，甚至包括睡梦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信徒我们知道会管控自己，甚至意识层面会管控得很好这个都没有想过神不喜悦的，但是一睡着了，潜意识暴露了真实的情况，这个每天晚上都不老实梦到跟你喜欢的明星如果这样的不和这个不好的这些事情，这个也要认罪也要认罪，因为它暴露出我们被压抑的一些欲望如果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不必苛责自己有很多这个弟兄姊妹很多分享很好大家可以自己在文字区看一下，我就只把问题提出来。如何面对那种似乎表面着急或者情绪着急而实则心底其实冷漠的？这个我没有特别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你说说怎么面对这样的人吗？他们表面上很着急但是里面其实很冷漠，这个我们就不太容易就是你把它交给神吧，把它交给神，我们不清楚人的里面，像我忘了哪位这个应该是美国的以前的一位牧者说过，就算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和华的烈焰来炼净所以我们很难清楚一个人真实的一个内心的情况对，有人提过我们以前发了大卫鲍利生的文章，对那篇文章谈得很好OK 面对自己的问题 OK 那我明白你说这个我们对自己里面的罪也好自己的问题也好，那表面上很着急，其实这个不是很 care， 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是你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棒的，非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被自己表面的这个东西蒙骗了我们信主之后好像有一个我们在社会上有个社会我，对吧？社会人期待我们 这个表现出的样子。那我们信主之后好像有一个宗教我啊，我们觉得好像一个这个好像表面上追求或者怎么样，是一个表现出一个属灵的样子，他不愿意承认他心里面其实很冷漠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其实是一个圣灵的很宝贵的工作。你可以祷告啊，求神把更多的这个啊，真正对他的渴慕放在你里面，对罪的厌恶放，你渴慕神，自然就厌恶罪了。你甚至都不用多想罪，你就把更多对神的爱跟渴慕放到你的里面，让神来点火啊，肯定灵的，这个肯定灵的，人点不着的，神都可以点着啊。这个有弟兄姊妹来分享啊，有的时候会啊被同性的倾向这个影响捆绑啊，这个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可是工作当中会受到困扰，因为有的时候对啊，同事产生一些情愫啊，很痛苦。这个本性是渴望跟他们建立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关系，但是又觉得这个很难自然的、开放的相处。感谢这个弟兄这么信任我们啊，在这个平台跟我们有这样坦诚的分享。他说我在信仰上一直探寻的目的也是希望摆脱啊同性的这种对我的捆绑。啊，我从小跟父亲关系不好，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啊，应该是不止啊，不包括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但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想，为什么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啊，是不是我们不接受自己男性的身份？啊，这个很多女孩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们社会通常文化，比如说对女性不尊重啊，有的女孩是不接受自己女性的身份啊，其实男孩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父辈，如果这个他在家里面是弱势的啊，比如说这个，哎，妈妈各方面很强很优秀，父亲一直没有话语权，哎，很看起来好像很窝囊，一个男人好像很窝囊的样子啊，我都这个我们做孩子的时候都啊。都觉得没面子，都不喜欢，甚至都看不起我们的父亲啊，不尊荣他，不尊重我们的父亲。那其实我们也作为一个男，如果是一个男孩子，会非常大的影响到我们对我们男性身份的一个认同。我们不接纳自己是个男性，我们讨厌那个和我们一样给我们是一个身份的那个男人。我们跟我们的父亲的关系的不好的背后，影响到了我们对男性。我们神创造我们的，影响到背后神给我们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拒绝。我想这方面我们更多的啊祷告，回到你的身份不是地上啊，只是借着地上的父母给我们，我们身份的这个价值，神的心意是在，是我这个是在他的创造里面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神不会错，神不会造错。但是环境人的罪会扭曲我们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回到神的爱里面啊，这个过程啊未必容易啊，未必容易，但是啊我们在一个真诚的一个交流当中，我们一起来同行，哎，彼此来陪伴啊。其实境界很多时候一个这个
不好意思，就是我想问一下，现在境界的以前那些文章或者是还能读到吗？这还能找到吗？
啊，可以的，因为你在那个香港这边，最简单就是你把那个文章题目在 Google 上一 Google 都能 Google 到。
哦，海
外最简单，国内的就是翻墙也都没问题啊。
哦，就是想要，因为我其实怎么说呢？一方面也是想找刚刚那位弟兄说到的那篇文章。
OK，我找到发给你，我记得那篇文章。
还有另一个也是跟同性恋倾向相关的，因为我其实身边也有蛮多这方面，遇到这方面问题，就是我觉得刚刚您的分享特别好，就是确实，就是他们的父亲的角色比较，就是令人失望吧，也是令他们很抗拒。那我想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文章也挺好的，我也想要多就是去分享给他们之类的。
我们以前都发过，都发过。好，我让童工找一下，到时候发给你啊。
感谢。
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大家都可以来祷告哈。我们一个一个啊，我们准时11点结束，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有感动的都可以来祷告啊。 你开声对神有一个回应啊，哪怕很简单的回应都好。啊，主感谢你啊，主感谢你，主你怜悯我们啊，你怜悯我们，在这个时代，你不使用完美的人，你不使用伟大的仆人啊，你就是使用孩子这样啊，在罪里面爬过来的人啊，你怜悯啊，你在怜悯当中使用啊，并且你真的住在了我们每个人里面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房间里的每一位思想，神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住在一个非常的脏乱差的地方。他本来在天上有宝座，他到马槽里，降生到马槽里还不是最差的。更差的是他住到了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我们自己清楚。杯盘的外面还光鲜还亮丽，住在我们旁边还好过一点。可是他竟然住在了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干净的程度比马槽还要差。他的降生并不是他降杯的最低点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竟然是温柔的提醒我们，并且常常为我们来祷告，这是他对我们更深的服侍。主，求你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就可以得力量，我们也被接纳，我们不再拒绝看到自己身上有问题的部分，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无论我们承不承认，他一切都知道，他甚至比我们还清楚我们，他都知道。我们只有看到、接受、接纳我们自我的分裂的状况。啊，我们才能把这部分真实的带到神的光里面，我们才不是逃避它，才能够啊，在接纳当中把它带进神的爱里面，被神改变。因为这样的爱，这样的被接纳，我们愿意和神建立好的关系，愿意讨他的喜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我们接纳到这个程度，就是他住在我们里面，全然了解我们，还像啊这样的来对待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啊！求你帮助我们感受到神这样的爱啊！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有感动啊，也可以来祷告。
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借着弟兄这样的分享。主啊，我是信主以后我才知道，主啊，你对这个情欲性方面的这些罪啊的痛恨的程度主啊，因为你就是这样带领我走过。主啊，虽然现在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主啊，但是我真的主啊，很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一步一步，你告诉我什么是圣洁主啊，你也帮助我成为圣洁主啊，当然离圣洁还非常的遥远主啊，但是真的回想起以前一路走过来主啊，真的摆脱罪真不是这么容易主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摆脱不了罪？因为我们喜欢这个罪主啊，我们喜欢这个罪，我们恋慕这个罪，罪就制服我们。主啊，但是今天你也借着弟兄的口主啊，真的说到厌恶这个罪主啊，你知道真的要帮助我们来厌恶自己身上所有的罪主啊，真的。如果我们喜欢这个罪主啊，我们怎么可能摆脱得了呢？我们只有被这个罪制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好，真的看清楚这个罪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深的伤害，并且很多时候真的伤害别人。主啊，我今天晚上也听弟兄这样的分享，也想到我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主啊，我真的，真的要常常的还是要回到你的里面向你来认罪。主啊，因为真的也伤害过很多的人。主啊，真的求你赦免孩子的罪。主啊，孩子在这里也，而且也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些挣扎的，这些陷在罪里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清楚这个罪对我们的这个伤害，主啊，帮助我们来厌恶这个罪，帮助我们彻底的来脱离这个罪，脱离这样的一种情欲上的、性上面的一个败坏，主啊，因为。我真的知道你是多么的、多么的厌恶这样的罪，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求你纪念弟兄这样的分享，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孩子这样不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主，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晚上记得弟兄给我们有一点的分享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主啊，实在是你的怜悯，主啊，你拣选我们这样的人，主啊，照着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败坏的情形，主啊，但你仍然怜悯，你眷顾我们。主啊，甚至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主啊，挽回我们这样的人来归向你，主啊，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凡事引导我们，主啊，凡事教训我们，你愿意我们能够心里真实的谦卑，来听你的话语，顺服圣灵的带领，更加的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是奉主的名求。
好，感谢主。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准时结束啊。我邀请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把麦克风打开，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啊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
父，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通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感谢主，大家晚安。
啊，谢谢。
嗯，
晚安，
再见，
好，拜拜。